OK，
哦，每次讲三二一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像在火箭倒数发射一样。
我每次讲三二一，我都觉得就是准备要处决别人一样。
我每次讲三二一，都觉得好像要离职了一样。
啊，你真的要讲这个吗？
夸张。Hello， 大家欢迎来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奶奶什么都说。
欸，我是奶哥，
我是奶子，
我是佑克。耶
耶，
好久没有早上录音了。
对，很没有活力的夜。
来讲一下，今天是我们的2024年5月1号，劳动节吧，对不对？台湾的劳动节。
对对对。
日本有黄金周啦，刚好在这个时间吧。
有啦，这个礼拜是日本的黄金周，要有一些公司可能有放假，有些公司可能这3天要上班。
对对对对对。
那比较好一点，公司就让你直接放一个礼拜啦。好，那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三。那我们真正上架的时候是5月4号，星期六啦。好，那这集呢是我们的 EP214，现代钢铁人马斯克，除了故事，更多还是事故呢？
终于讲到马斯克了，
终于我们要讲到马斯克了。
因为奶子很想买特斯拉嘛，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没错，
但你懂马斯克吗？
我大概懂吧，我知道他的一些感情世界、啊。
现代钢铁人哎、欸，
那等一下感情世界交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我之前读了一本马斯克的自传，
对，
然后那本书非常的厚，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我很想要讲给大家听，可是呢，这内容实在是太多，而且很细。
对啊，
那至于太细的部分，我可能我都不说
了，付费结束
了，我
付费结束了。
对对，要付费一下。
我们先讲个一半。
这次重新整理的时候，我看一些重点，我回去翻以前的那本书，我就发现很多内容，我再看一次，我还是觉得很新鲜、有些事情会讲给大家听了、对，好，
那可以水个十集啊。
我们直接接那个好奶是坏奶是啊。如果你们真的想听的话，要
先付费，
付费，
先付费，这么重要的内容的，对。好啦，那先来透露一些免费内容啦。马斯克呢在1971年出生了，那他一出生其实就非常非常聪明，他老妈呢就很想送他去幼稚园，赶快送他去幼稚园上学。可是呢幼稚园老师就觉得说，欸，不行，他发展的太快，他进来年纪太小会被欺负，然后就希望他不要进来。對對對。后来他上了小学，然后一直到2年级之后，老师发现他都不跟同学讲话，他都没有任何朋友。对，因为他觉得大家都白痴。
哦，
那他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大家都不会这样子？他就不太喜欢交朋友。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跟你们两个讲话。
啊，真的吗？
你也讲了214集了。
对啊，蛮不合理的。老师一开始还认为他是有点迟缓，怎么会有人都不说话呢？
反而被觉得是迟缓。
对对对，那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聪明
天才。
那个时候他住在南非，他老爸是南非人，妈妈加拿大人。他小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有钱。他爸爸是一个算是工程师，就是会修理一些机械啊什么的。在南非没有人会修理机械，所以他爸就是一枝独秀啊，就赚这个钱就赚饱了。
对，
甚至还有私人飞机，他爸真的很有钱
哦，家里有。
对，可是他爸是一个有点像是有斯巴达的教育吧，他就会把他送去那种夏令营。可是那种夏令营不是那种小朋友去玩啊、生活啊、烤肉那种，不是，是真的是那种让你去
魔鬼训练，
魔鬼训练，然后是那种什么死亡求生的那种感觉，他真的会死掉了，在那个夏令营里面，真的很恐怖，而且在
大逃杀，
对对，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在南非的时候，小朋友嘛，他们就是在路边都直接打架，随时随地都是直接干架的。
哦，真假的？
所以他小时候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真的假的？
可是
真的真的。
可是那我补充一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他爸爸会可以在南非生存？
为什么？
不只是因为他爸是南非人嘛，因为他爸就是从马斯克小时候他就会打他妈
哦，
这他本来就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凶悍的爸爸这样子，打到后来9岁他们就离婚了嘛，就是马斯克9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然后离婚之后呢，他就后来马斯克的爸爸就又娶了一个蛮年轻的这个南非小女生，但这个女生她其实是有一个女儿的
啊。哎，我打个岔，我打个岔，没有啊，你没有讲到她为什么在南非很屌。
对啊，
我就要说，因为他爸就是平常就是会打打
剽悍的人，
打女人不是剽悍哦。1980年的时候，马斯克这个时候已经10岁了，但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去找爸爸一起住。
哦，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 说真的，这件事情是他这一生中非常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
去找爸爸这件事情。
对对对，他以为爸爸哇有钱啊，然后又有一些头脑聪明啊，可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他就去找爸爸嘛。结果谁知道爸爸呢一样跟以前一样，就是很北来，又要打小孩啊，又要干嘛，然后做一些很令人很困扰的事情。
所以是南非人的血裔是不是？
他们就说他爸可能是很有冒险精神吧，还是怎么样的。有一天呢，他就在杂志上面翻翻翻，翻到了电脑问世了，电脑出来。
我以为杂志翻翻翻又有这个什么比赛了，
就比赛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电脑问世了。那个时候连电脑都还没有，电脑是一般家庭不会有的东西。他就跟他老爸讲说：“爸，我想买电脑。”他爸就是那种工程师嘛，比较传统的工程师，他就觉得说，网络这种东西，这种电脑这种东西，哪有什么前途？我们都买是硬体的啊，硬体这种东西修一修改改，这才是未来这样子。他爸一直都非常鄙视网络啊，就是一直撸他啦，最后就买了一台电脑给他。然后呢，这个电脑里面还附赠了一本 Basic 的程式设计书啊。你要把它熟读下来呢，照理说你要花60个小时的课程。
他才10岁哎。
对，
你要想想看，我们18岁的时候学 basic 都学不好。
对，我要讲就这个。啊、我现在听到 basic， 我会怕哎、欸。
对，我刚刚也是抖了一下哎、欸。
你刚刚抖了一下是不是，
看，想到那个难度，我们逃课、啊，然后考试的时候一直作弊，那个感觉。干他10岁就接触这个东西，
真的、啊、
不要讲、
欸、这个不用
教授的名字吧。
不需要讲这个吧，这是我们程式设计的老师啦。对对对，不用讲这个，
反正就是个噩梦啦。
对，那总之这个 basic 的程式设计书呢，照理说你要花60个小时的课程，也就是说你可能花大学的整学年才念得完，但是呢他3天就把它看完了。
看，
哇，他已经熟读了、哦、甚至呢他还想说，我想要去看看某一个程式设计的教授的课。那但是参加他的演讲的话要钱嘛，嗯，结果他老爸就说，我不给你钱，我没钱啊，看看这个干嘛、哦、神经病。但是后来他一直撸他老爸，他老爸最后还是说，那不然你就去吧，我帮他买了一张票，然后让他可以去演讲的最后一排，可以至少可以听到课这样子。参加演讲完之后呢，他就跟那个教授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然后一直聊了很多，非常开心、嗯。在这之后，1983年他12岁的时候，用这台电脑制作了一个游戏，叫做
《宝可梦》，是不是？
宝可梦不是
天尻字
啊、哦？不是吗？哎、欸，对不起，对不起，
我有点忘记他发音怎么讲了，叫做 Blaster，B-L-A-S-T-E-R， 怎么念了、
啊、？T-E-R 啊，对啊 ，Blaster。
Blaster， 它这款游戏就有点像是那种，也是那种有点像是就是射击的太空射击游戏，有点类似像这样
太空侵略者小蜜蜂。
好，那同时之间，1983年呢，其实马里奥也出来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开发游戏，所以他也想要做游戏，他就随便做了一个这样的小游戏嘛。最后以500亿美元卖出，获得他第一桶金。
哇！
哎，小时候12岁之后呢，他就常在老爸的工作室里面待着嘛，然后就看到老爸的一些百科全书啊之类，从里面开始学习一些新东西。那里面有一本书呢，就描述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伟大发明，例如说什么离子推进器的什么推动火箭。嗯，他又非常喜欢另外一本小说，叫做《银河变车指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决定未来希望可以移住到火星去。
哦，
1995年，他稍微大了一点了吧？那个时候雅虎刚出来，网络潮流非常非常流行。
雅虎，
对，那他就去硅谷。是矽谷还是硅谷吧？
矽谷，矽谷，硅谷是大陆的讲法
哦。他就去矽谷那边，然后觉得说，因为大家都在那边开发网络嘛，
对，
所有的资源都在那个地方，他就决定要去那个地方开始赚钱。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网络这种东西就只是一个噱头、时尚，哪有什么实用性啊？就一般人是不懂网络、哦，那谁知道到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普及嘛
？Everywhere，
在那个时候，他就成立了第一间公司。叫做 Zip2， 嗯，那有点像是网络软体公司啊，它就有点类似像 Google 地图啊之类的，
好像是说可以评论的嘛，可以评论一些点，
没错没错，对，那之后这间公司它卖掉了2200万美金，赚到了一大笔钱。那之后呢，1999年他又成立了第二间公司叫 X.com。那 X.com 呢？他创立这间公司的原因，他本来是想说，欸，我要把这个货币啊虚拟化，以后我们就不要再用现金交易了，我们都用线上来交易，但我们全世界都可以交易。
我以为是 XXX.com。
对，他一开始成立这间 X.com 的时候，也被同伙人讲说，你不觉得这个 X.com 听起来就像是色情网站的
对啊
名称吗？
对啊，
他真的有被讲啊，但他就很喜欢 X 这个东西
哦，
对他真的很喜欢。
对，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因为他缺乏经验啦，然后再加上他的理想啊，跟这个跟公司可能不符合吧。嗯 ，X.com 里面有个执行长叫做哈里斯， 那后来他就是趁马斯克好像出差还是干嘛的，然后就取代了他的位置。
哇，坏，
就把这公司给拿走了。对，那之后这个 X.com 呢就跟其他公司结合，成立了现在目前大家众所周知的 PayPal。
哦， PayPal。
后来 PayPal 呢又被 eBay 收购了嘛，收购大概 2.5 亿美金，那马斯克他也获得一些钱，因为他毕竟还是股东嘛。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今天的重点了。马斯克其实在20年前有加入一个学会，他的名字叫做火星学会，在1998年成立的。这个学会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科学家，不然就是工程师，其中还有一位人是非常有名的，是第二位登陆月球的美国太空人。
哎呦
哦，
对，叫做 Buzz Aldrin， 里面还有阿凡达导演也在这个学会里面。
哦，好像是这样的。对对对对
对对对，他们都在这学会里面，就是探讨火星的可能性嘛。那火星资源其实很丰富啊，有些什么氮啊、氢啊，什么都全部都很够。对，那大气层也够厚，也可以阻隔太阳的辐射。你也可以在火星上面，其实可以做塑胶，可以用太阳能，可以用风力发电，那你可以用核能发电。然后在41年前有水，那你只要想办法把火星变暖的话，哇靠，你就可以在火星上面直接居住了。40
年前。
讲错了，40亿年前火星是曾经有水的，表示说现在也有水，只是被冰住了这样子。啊，比较细啊，他的想法就是在北极跟南极一直疯狂的放那个核弹，把它炸到就是水融化这样子。所有人都觉得说，好，讲到火箭这边可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如果说哪一天呢、啊，我们一般人也可以坐火箭，可能从纽约坐到上海只需要39分钟。
哎呦，40分钟不到啊！
对对对，那这样听起来就跟我们有点关系了嘛，对不 对？火箭感觉干我妈，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碰到啊。
哦，火箭用途不一定是往太空嘛？
为什么当时美国跟俄罗斯会在那边竞争什么火箭啊、发射啊之类的？因为你只要能够掌握火箭的技术，也就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射的东西
的交通工具了。这样，
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掌握了全世界，因为你只要有火箭的话，你就可以发射导弹。我可以射到地球的另外一边，我都可以把你射爆。
对啊，你还在那边派飞机来，8个小时后才到我这。
对对对，我就直接射过去你家了嘛。哦，对，好，那一开始呢，马斯克呢，他就登录 NASA 的网站，他想说看看，哎，有没有火星的这个一些计划，他来看看政府有什么想法。就发现了，美国 NASA 一点想法也没有，完全没有人想要去火星。而且甚至连月球也没有要再次登陆的计划，这样
什么再次？第一次都不一定知道是不是有了，
就是感觉是骗人的，是不是？
对， 對，
對， 對，我记得好像谁啊，奥巴马还是谁啊，就取消了那个月球计划
的那个预算嘛。
对对对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月球上什么都没有，然后也没资源，没什么，对，去了，对，每一次发射都是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就决定不开发了这样子。哦，嗯，那马斯克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有冒险精神。那不然我自己来做好了，他自己来做。那一开始他怎么做火箭呢？首先呢，其实火箭就我刚刚讲的嘛，它只是一个推进器，在火箭头上面装一个导弹，那就是变成洲际导弹。那马斯克就觉得说，现在目前啊，最厉害、最会发射的、最会射的国家就是俄罗斯。
我以为最会射的是日本，
不是，
没有，他们很快。
日本也蛮会射，但是俄罗斯还是比较厉害一点。好，俄罗斯它对于火箭发射跟导弹发射，它其实非常有性价比，它比较便宜一点。那所以美国基本上呢，要送太空人去国际太空站的话，基本上都委托俄罗斯发射。
对，
马斯克呢也跑到俄罗斯买火箭了。那就谁知道一到那边，哇靠，大家开始喝 Vodka 啊之类的，一天到晚的喝酒，当水喝。
好久不见，
喝酒不行了吗？
他就说，哇，感觉有点醉，不行。他们在谈条件嘛。对方都看不起他，就觉得说，那不然1800万美金好了，你要买火箭嘛，我就卖你1800万美金。因为俄罗斯觉得说，你一个小毛头，就是民营企业，你跑来说要跟我买火箭，他们就不觉得很怪啊。
对啊。
那后来呢，因为马斯克都觉得说，好 ，OK， 2颗1800万美金，我可以考虑。但是这个时候，俄罗斯突然就跟他讲说，不对哦，是1颗1800万美金。嗯。不是2颗1800万美金，那这个时候马斯克就觉得说，干，我是被耍了，是不是？我问了价格，然后被嘲笑，然后还被觉得说，干，你别闹了这样子。
真的。
那后来他就觉得说，那我干脆自己做好了。后来他就在回去的路上，他就坐私人飞机嘛，就准备要飞回美国，他就在飞机上面呢开始翻火箭引擎的手册，开始翻，开始学第一原理嘛。遇到什么问题，我干脆从头开始自己来就对了。
对对对。
结果他翻完之后发现，哎，奇怪了。 火箭其实上也只是金属加上燃料，理论上没有这么贵啊。而且重点是这个燃料，你加燃油下去往上喷射，那也只占总共成本的2%而已。那他就决定要自己做，一下飞机之后马上去 NASA 找各大工程师啊。去找人才，哇，欸，谁来帮我做火箭呢，啊？我想要做火箭，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在开发火箭了嘛。如果说今天我们民营企业也能发射火箭的话，那未来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
对，
就他去找 NASA 工程师，没有一个人要理他，大家都觉得说这是无稽之谈，你白痴，谁要去火星居住啊？这根本就不可能。好啦，那他一直被拒绝之后，伊隆马斯克干脆自己当火箭工程师，他把火箭手册全部熟读了之后，再去学一些有的没的内容。他自己来当引擎工程师。2002年的时候，成立第三间公司 SpaceX，
有一个 X，
对，又是一个 X。他的这间公司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制造便宜的火箭，降低人类去太空的成本，然后最终目的是要居住火星。
最终目的，
他有一个计划叫做火星绿洲嘛，那个火星绿洲准备一个植物的温室，他要送到火星去，在那个地方先发展一些新的生命，这样
很浪漫，啊。
对，他决定要自己做。那钱怎么办？干，你还是要烧钱去做啊。
对，
他把 PayPal 卖掉，最后也只获得1亿8千万美金，还要做这件事情啊。很多人觉得说，干，你这是骗局吧？他妈骗我进去做火箭，踢笑。嗯，他就觉得说，我没有骗人啊，我在15个月内，你给我15个月，我就可以做出火箭。
哎呦
，OK， 好，在2005年的第一个火箭叫做 Falcon。那 Falcon 是什么名字呢？就是星际大战里面其中一个
千年鹰号，
对，飞船的名字，嗯，千年鹰号是不是？
哈里逊福特演的这个，哎呦，韩索罗的飞机
哦，就是圆圆的嘛，扁扁的，哎，
Falcon 吧，我记得
Falcon， 这个是一个二级火箭。什么叫二级火箭？它就是可以发射之后会脱离，之后还剩下一段，再往前再喷一次，啊，这叫发射两段，叫做二级火箭。然后发射到低地球轨道，也就是说再上去可能就太空了。那在那个范围还是在地球的范围里面，可以放一些卫星啊之类的一个高度。好，那这个时候 NASA 呢就跟他说，好，我跟你签一个合约，就是2亿7800万美元。你成功的话，你才有这个合约哦。如果你失败的话，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对，
结果嘞，2005年做了第一个火箭，2006年准备要发射，就发射的过程中，什么燃料管出问题啊、起火啊之类的，就很麻烦。大家都怀疑他说，干你妈，你是真的不行啊。那这个时候也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你可以看到伊隆马斯克在被访谈的时候，他是眼角泛着泪。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想法？当时就是你在成立这间公司的时候，你被人家讲这些有的没的，然后你被人家唾弃，你有什么想法？”他讲了几秒钟之后，开始眼睛泛泪，就说他真的很痛苦，因为他希望可以把人类送到外太空去，
对，
而且他非常非常想要送之前有登陆月球的人，把他们送上去，
想要做一些比较，是不是？
对对对，他之前登陆月球的那些英雄嘛，从小看到大，他都觉得说，哇，你是我的英雄，我希望有机会可以亲手送你回太空，这样
更远的地方去。
这些人真的有想要再去一次吗？没有，因为其实去太空旅行是还蛮辛苦的，太空任务啦。
对，那些人已经老了，说真的也去不了了。
对啊，干嘛逼他们啊？
而且据我所知啊，打个岔，就是这些人，我记得在，因为美国的，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奥本海默，美国还是有那种也是有权力的斗争嘛。我记得这些人后期也是有被斗
哦，
因为很多人还是怀疑，首先不应该花这么大笔经费军备竞争，然后上月球嘛。第二点就是很多怀疑这是假的，所以这些人就会被起底，说他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有蓝绿嘛，就被起底他是不是其他党的啊？
对，
然后这件事真实性啦，所以还是被斗得蛮严重。好，继续，
就是他想要获得那些有名太空人的支持啊，但是那些曾经登陆过月球的人就跟他讲说，哎，这是无稽之谈啊，白痴啊，这不可能成功的。对，他就觉得说，你们是我从小到大的英雄，那我现在跟着你们的脚步上来，结果你们竟然这样子吐我槽，
对，
踩我一脚，他真的都快老泪纵横了。度过了这最黑暗的时期，2008年的时候，他成功把他的这个第一个Falcon 火箭，第一个火箭射入低地球轨道，这是首次第一个民营企业哦，自己射自己的火箭进入太空这样子。那之后呢，他马上又接到案子哦，接到马来西亚的一些商用卫星的卫星发射，那都成功了。但是做完这些任务之后，他决定要开发更新的火箭，因为他目前开发的第一个火箭啊，只能送180公斤，而且他大概高度只有21公尺左右哦，这个实用性实在是不高啦。好，那这个时候 NASA 就再丢出钱啊，就说，干，好，我跟你来第二次合约，16亿， 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我希望你可以把我的需要的物资送到国际太空站。那国际太空站是什么东西？就是其实现在目前在我们的太空上面、有一个由全世界组成合成的一个有点像是太空的休息的地方，它基本上是由俄罗斯打造，是是是，但是由美国出资，然后加上一些配件啊什么的，弄成一个真的是可以在上面休息又可以跑步可以运动的一个太空休息站，做一些研究这样子。那它需要物资嘛，因为NASA 自己发射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每次都要送那些有的没的食物啊什么东西上去，又要委托俄罗斯。那如果说马斯克可以成功的话，哇靠，就等于是帮美国的太空行业前进了一大步这样子。
对，减轻了很多压力这样子。
对，没错。接下来就开始制作第二个火箭 Falcon 9、为什么是 Falcon 9呢？是因为引擎多了8颗。
哦，我以为中间还有好几代，没有，直接跳9、
没有没有，它直接叫做9，但中间它有在改造啦，它有在改造，
有官宣的第二代
的，没错。那这个新的 Falcon 9呢，它可以在10450公斤，也就是10吨左右，对，那比之前的180公斤呢，还要可以载更多的货。好，那这个合约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你除了把我的物资送上去之后呢，我还要你做一个太空飞行器，把我的物资跟我的太空站结合，国际太空站结合。也就是说你射上去之后，你要可以自己追上我的国际太空站，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我用手抓住你让你来跟我结合，另外一种方式是你自己飞过来跟我的那个连接口结合。
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星际效应演的那个
啊？对对对，
就是你要到太空站，然后要把两个那个 lock 起来，这样。
对， lock 起来，然后你就会接上去，你就可以进去太空站了。
哦，就是你的规格要可以做到这样子。
没错，这是他第二次的合约。你除了射上去之外，我还要你再做一个飞行器飞过去找我这样子。哦，
哇，要求很多，
要求很多哈。但是2010年他直接发射成功，而且在2012年也是直接成功连接上国际太空站，之后发射了5次都成功了。
哎呦，
那在那之后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星链计划嘛，就是 Starlink 啊，他就疯狂的在天空一直射一些卫星啊 Starlink 啊，来提供全世界这个速度快而且又低延迟的网络。
对
对 对
那目前为止好像在低轨道那边有3000颗卫星 Starlink， 那他的目标是10000颗。2014年 NASA 希望马斯克可以帮他把太空人送上太空站。
对，
okay， 一开始是先射火箭，再送物资，最后就要送人。
对，
说真的，那时候 NASA 他其实要送人去国际太空站的话，一个位置他就要花7000万美金去跟俄罗斯买，去买这个位置，才有办法把我一个太空人送上去。
哇，
那后来呢， NASA 就决定说，好，那我跟你签一个26亿美金，你之后要帮我把人送到太空站去，我们不要再靠俄罗斯爸爸了，这样子。好，就在2020年的时候，马斯克就帮 NASA 把太空人送去太空站，不需要依靠俄罗斯，
干好屌。
2021年的时候，他更把普通人送上低地球轨道，一般人都可以上去了。
我记得有开直播，对不对？
有，
对，我有看一下，
一般人都可以直接上去，
蛮感人。
好，那目前为止，他开发出最大最大的火箭叫做 Starship， 他之后就是要靠这个火箭，看会把人类送去火星啊，或者是月球啊之类的。
对，
那这个最大的火箭 Starship 呢，它比自由女神还高，它载货量是10万公斤，
有点像那个，是不是？很像那个叫什么瓦力这种概念。
瓦力
衣服。
对对对对对对对。预计在2025年要登陆月球。
等一下，不就明年了吗？
就是明年他预计啦，预计，因为他每次讲完其实都会 delay 了。
对啊，都会 delay 啊，太存钱吧，太存钱。那开放抖内好不好？
哎、欸，有没有讲一张票多少钱？没有，
没有，那肯定是花不起的吧？那个谁啊，周周的那个社长不是就去了一次？其实他在创立公司的时候，他的个性啊也是非常的，就是暴躁急躁，
急掰啦。讲就是急掰，
蛮急掰的，因为他都觉得说我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啊？你每个人都要休息什么什么的，你为了人类的理想，你要去火星。我跟你讲，你要去火星，我现在已经50几岁了，
这不能，
你觉得来得及吗？
不能待。
你说你要休息，你要睡觉，
晴了，
真的是晴了。
对啊，那为了全人类梦想，那你就休息吧，随便你。每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启动一个叫做爆能的程序。他就会跟工厂大喊说爆能啦，然后爆能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轮班，我们都不能休息，工厂不能休息，要一直开工下去。
爆能啦，怎么很港片的感觉？
又爆啦，
每一个人都抓了蛋这样子啊，不然就是他不爽，他就马上把你开除，他觉得你在这个岗位上是没有必要的，我就把你替换掉，可能换个机器人或者换个机器手臂这样子。对，那在这边呢，火箭开发的部分大概目前是到这个样子。那我再稍微讲一下，特斯拉。那其实特斯拉呢，不是马斯克创的，
哦，是啊，
不是他创的，特斯拉本来是别人创的，是有另外两个创始人。那特斯拉的电动车其实也不是电动车始祖
啊，对了，对了，
对，这很久很久以前，在1901年的时候，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38%左右是电动车，20%左右是油车，剩下的全部都是蒸汽车。
什么意思？你是说市面上的车有38%都是电动车？
1901年的时候，在当时市面上在路上跑的车子，
真的吗？
38%都是电动车，有20%是油车。剩下的都是燃、蒸汽车这样子，一直到后来在那个内燃机有突破嘛，所以油车才会比较好发展，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坐油车。对，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很多汽车大佬、汽车的这个大公司啊，都觉得说，哇，发展电动车是根本就是白痴、无稽之谈，电池的技术根本就不到那个地方，发展这个就是不太可能。
而且这些车商会阻止吧？
会阻止，他就没钱赚啦。
然后甚至什么卖油的啊，
没错、没错，都有关联嘛。2003年特斯拉创立跟马斯克是无关的哦。那当时呢，电池成本太高，那你造车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特斯拉的创办人两位就跑去找马斯克，他就觉得说，哎，这家伙应该可以听得懂我们的建议，就是未来人类是要往电动车的方向发展的，这种疯子应该是能够接受，因为他曾经看过马斯克在演讲的时候讲他自己的火箭啊，怎样怎样，人类要去火星啊，我发展个电动车比你去火星要普通的多吧，你那个比较疯吧。
对，
马斯克竟然接受了。在2004年的时候，马斯克投资了650万美金去融资他，然后把整个公司都整顿、调整他的战略。但是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为了开发第一台车叫做 Roadster， 烧掉了1.4亿美金，因为你要做出来一台模型，那光是模型都非常非常耗钱。再加上那个时候啊，其实我刚刚忘记提到，第一架火箭造出来，他不是要发射嘛？那第一合约是2亿多嘛，一台小火箭，他那个时候其实失败了3次，而且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如果再发射一次，第四次再发射失败的话，基本上那个时候融资的特斯拉，还有他本身的 SpaceX， 还有他旗下所有的东西，包括他自己都会破产。那个时候刚好遇到金融危机嘛，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那台电动车烧了1.4亿美金，再加上3次试射失败，基本上他已经是人生最低谷了，不能再低了。那个时候，
对，
就谁知道第四次发射呢？5、4、3、2、1，哇，这次真的是成功了。
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成功吗？
为什么？
因为前面几次它都是从3开始倒数，那
对对对，
最后这一次你从5秒开始倒数，它比较多2秒的准备时间。
哦，那比较充足啦，心里比较充足，
感觉
白痴，
那个比较安心感就起来了。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要准备的啦，没错。对，那这一次成功之后呢，满血复活，它的特斯拉、它的火箭、它的 SpaceX 全部的这个资金都进来了，哇靠！一直到现在都延续下去，
生死一瞬间呐、
没错，2010年特斯拉上市嘛，2021年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那一直到目前为止的，
好屌这
个
故事
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中间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他老爸，他老爸是
南非人，
南非人，
哇靠哇靠，
他老爸对他来说人生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其实很想要得到他老爸的，
是是是，
例如说像关注啊、跟他的关爱啊之类的，对，
认
同也是。他其实很想要照顾自己的家庭这方面，他自己一直创建家庭，可是发现他上一代的家庭是支离破碎的，甚至他还发现了他自己的爸爸，因为刚刚奶子有讲到嘛，爸爸后来改娶另外一个老婆，然后甚至
他
本身还有一个女儿，那女儿算是什么养女嘛，对不对？
对
对对对，
那他老爸就对那个养女每天都献出殷勤。
哎呦，
对他都产生了一点爱慕之情哦，
母子动啊！
那个时候马斯克就觉得很怪了，有点反感，他就看到老爸怎么每天一直在就是对那个女生献殷勤。
妹妹，对
对，后来呢，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那个妹妹那个养女怀孕了，
哎呦，
他老爸跟他发生关系，甚至之后还生下2个孩子。
哦，
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啦，我们要问大家的是两个小孩要叫马斯克什么？
哦，对，请那个到 IG 上回复。
其实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非常大啦。他是在2017年刚好接受到这个消息，那个时候好像也正好要不知道发表一个什么东西，他完全没有心思在那上面跟大家说他不想做了之类的，就是他情绪非常非常低落，其实50%以上都是他老爸造成的。
我的妹妹是妈妈，
所以他老爸对他来说也是应该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嘛。
因为他爸还在吗？
他爸还在，
所以其实还是有机会他在跟孙子再婚哦。
不是，
不用吧？
啊，不行不行，那是他的血，那是他的种，
对，太恐怖了。马斯克他自己也是离婚啊，又结婚啊，前前后后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小孩。哦，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小孩，他是个小男生。那因为他一天到晚大家都干什么说你爸很厉害啊，马斯克啊怎样怎样，他就很讨厌人家跟他讲这句话。
啊，我懂，
他就很讨厌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我是我啊，我不是伊隆马斯克啊。他因为受不了这一些舆论压力嘛，
对，
然后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性别应该是要是女生哦，所以他跑去整形了，把自己整成女生哦。这一件事情也让马斯克大受打击
啊，他这么传统啊，
他其实很传统，他不喜欢人类做基因改造之类的。
其实就是在科技面上，他这么这个先锋的一个人，这么前卫的人，我以为他应该不太 care 他爸怎样，没关系，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可是他好像很在意小孩的事情，他感觉很在意，
因为他个人是非常反对反人类这个想法哦。像你自己变性了，你就是反人类啊！你本来是可以生育的，你把自己弄得不能生育了哦。如果说宣传出去，让大家都觉得说哇，我这变性很好啊，这样那全世界大家都变性啊，
对人类发展史他认为会有一点点阻碍，这样。
对对，他认为说对人类发展没有帮助，在这个上面他是非常极力反对。
KJ 听到啦，不不，以上不是我们言论啦，是马斯克的想法啦，
是
马
斯克讲的，
是
马
斯克他这样想的，
对对对，
王八蛋。
我们不表任何立场。
对对对对对，KJ 赞。
他之后不是发展 AI 吗？
对。
那但是那个 AI 呢，其实他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 ChatGPT 发展过头而发展的 AI。哦
哦，懂懂懂懂懂。
他认为说要有一个第三方去制衡的，就等于是说现在目前人类开发的 AI 他认为是坏的 AI、你们不给他设限，你要让他学习很多东西，未来他可能会变得像魔鬼终结者那个样子、那我就开发一个我自己的 AI 来去抵制你。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原本有一个贾维斯，然后呢他觉得贾维斯、
对对对对，这个类似这种感觉，
如果发展下去的话他就弄了一个这个奥创，
没错，
是不是要剪掉？
没错，没不会，我觉得很好啊、
很棒啊，你很棒、
所以他才要自己再开一个、再创一个，那叫什么，那叫谁，那个叫谁，
幻视，幻视
幻视幻视幻视，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啦，
真是个钢铁人啊。没有，真的这些人你不觉得一样吗？他在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然后人家也看不懂他在干嘛，然后他就搞砸了。
他都想的比我们想的远、
就跟钢铁人一样啊，第二集一样啊，从头到尾都是他的问题啊。可是也就造就了、怎么突然聊起钢铁人，也就造就了他后来变成比较听话的那个，比较听政府的那个，因为他曾经坏掉过，他曾经不相信
钢铁人本身，
钢铁人本身，对，所以 他就做错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这边，也可能马斯克后来就变成不是这么疯的人。我这样帮你收尾是 不太好，
除非特斯拉被迪士尼买走，他才会变得比较不要这么豪放不羁。
哦，也是也是，
对，应该是这样。
哎、你们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小孩，有个名字非常非常特别？
哦，有有有，我记得你节目上讲过。
我不知道，
真的吗？
我没听过。
他跟一个有点类似、歌手吧，比较特殊的一些歌手，叫做格莱姆斯、他跟他生了一个小孩，叫做他就是英文字母是 X， 然后第二个字母是 A 跟 E 合在一起、A 跟字母的 E， 英文字母的 E 合在一起。第三个是 A之十二、
啊、还有十二、
对 X A 跟 E 的合体、然后再一个 A 之十二。那这个 A 跟 E 的合体的字，他说是什么精灵字啊？啊，反正我不太懂啦，他有一个儿子就叫这个名字，
好吧，尊重啊。
我记得他好像后来就简称这个小鬼叫做 X。
哇，那他应该很看重这个小朋友，
他很看重这个小朋友，他认为这小朋友也是天赋异禀，
未来的
他很聪明，而且对火箭有兴趣。对，他每一次发射火箭，他都会带着那个小朋友一起去看火箭发射。哇，
那其他小朋友哭死。
对啊，那没有这个体验啊。这本书的最后也是蛮浪漫的，他就写到说，他们到了某一个他的度假中心，那度假中心那里呢，他的房子嘛，那里面有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永远都会对着火星。哇，哎呦。他就带着他儿子一起用望远镜看火星，然后对着他儿子说：“以后你就要住在这上面。”
哇，拍电影，
对，
这个真的
没错，
蛮感人。
这一本自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伊隆马斯克还是在地创他的佳绩嘛？虽然他中间可能特斯拉连续一直狂跌到现在，但是呢，你看这本书，你虽然知道他是一个狂人，他什么都敢做，甚至也可能把公司弄破产。
对，
但是他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些大问题，而且他都解决来了，所以他才有办法到现在这个样子。
精彩，精彩。
那倒是。
哎，你刚刚前面讲到火箭，我想到我一个小时候的事情，也不是小时候，国中我们有一堂课叫做生活科技。
哎，
你们有这种课吗？
自然科学，
就类似自然科学，但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那种课啦。然后有一天有一个 project 就是在讲说，他有一个叫氢火箭的，
氢火箭
就是用氢气，然后跟保特瓶来发射。所以老师要我们分组，火箭的尾巴一定要是一个保特瓶，他会想办法帮他发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包装它，看哪一组飞最远。
哦，就可能弄一些什么翅膀啊，
你就是一个保特瓶嘛，那你前面要加什么翅膀，你要加什么材料，随便，但哪一组飞最远，分数就最高。这样
哇，
然后还会有成本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课现在想起来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啊！
就他也不给你设限，你自己家里要带什么，你上面要放叉子，你要放什么随便你，
对对对，
但你就自己搞嘛。然后外观上大家也会稍微评论一下，说哎、欸，大家觉得这组的外观怎么样啊？
好不好看，
这样这样，很好玩，很好玩。那这门课还有另外一个课也很有趣，就是另外一个 project 是我记得是老师就说我们会到那个大礼堂的四楼， 你从上面把鸡蛋砸下来，
对，
哪一组鸡蛋没破就赢了，
对，
一样，就是你要包装，有些人可能智障嘛，他就拿报纸包一包就丢了，那还是破嘛，所以你要想办法怎么避震，你要从四楼丢下来，然后谁的蛋不破会先有一个分数，再来一样平平的包材，如果太大。或什么什么的，再看这些小朋友能想出什么，然后就觉得哇，现在突然想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之中有人像马斯克这样，就一直对这件事很有兴趣的话，感觉台湾也有机会参与这些上火星的事情、
哎。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在上这些课，他应该都不会想尝试吧？
白痴，
这些
是
很白痴，
跟不破干我个屁事！
什么水火箭一定要推进力
啊？白痴啊，对啊，飞个200公尺你就开心了。他在台湾升学制度应该上不去。
对啊，他说啊，2000公尺，你知道飞火星是用光年来算吗？
老师就哭了，这堂自习。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移居火星的这个景象了。他是预计在2050年，预计在火星上面会有100万人住在火星上。
哎呦，
年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大蓝教来的时候就提过了、啊，他不是说要用这种火箭技术送餐吗？
啊、哦，对对对，
公三小
之后真的有可能是由火箭来送物资啊，会更快。
对啊，
就我刚刚不讲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可以到另外一端了。
哎、欸，这样子什么一兰拉面或什么什么也不用来台湾开了，直接叫就好。
直接开应该成本更低吧？我觉得，你就要一碗拉面，造火箭干嘛、啊？
我以为那个代理商要亏了，
不需要吧？以上是马斯克的大概啦，大概的一个内容啦，
精彩，
因为有其他的很细的东西很想讲，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基本上你都讲他好的了啦，
对啊，
不好的我们比较没讲。下次看这个抖内状况再来看，
对啊，
整集讲他不好的也可以，
不好的很多欸，就是他可能爆能啊，或者是他情绪不稳
啊，
或者吃药才睡得
着啊，前女友啊，
对啊，前女友大便在床上、啊、
前女友大便在别人的床上
对对对，然后怎么睡眠不足啊，一天只睡几小时啊，要睡觉都睡在半
空、哦、等一下你们还是讲啦
他要睡觉都直接睡在桌子底下，办公桌底下，他就直接躺在那边睡觉、
哦、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人他的家庭真的很难幸福
对啊，他根本没有回家的人、啊、
花多少时
间，所以才会离婚、啊、
花时间在家里、啊、
嗯，没错，
这一定的、
啊、对，而且其他这些女生都觉得他在为了人类而牺牲奉献啊，来支持他
行了，
对啊对啊那但也是、啊、他也是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好奶事坏奶事啦。
好，上礼拜去看了一部片叫做特技玩家
啊、
uh-huh. 啊，是那个演员是那个莱恩·葛斯林。
哎、欸，你干嘛爆雷啊？我不想知道演员是谁啊。
哦，不过怕爆雷的话，那个这一段不要听。再来是那个艾米莉·布朗嘛，之前是演那个奥本海默。对，嗯、我剧情就不讲。如果你喜欢 喜剧之王的话、嗯、你可能会蛮喜欢这部片、哎、因为喜剧之王不是在演一个演员的幕后吗？
对对对，
演员多辛苦啦，然后怎么样当一个演员，演员的素质该是什么。那这部片就是在讲特技演员的素质是什么、哎、尤其特技演员是个英雄嘛、哎、那荧幕前根本不会露脸的。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巨石强森就很疼他的特技演员吧，好像常常会送车给他或送房子给他、嗯、
最后还娶了他的妓女
不是，
没有吧、哦、有吗？
不是的老爸
对啊，就特技演员真的是蛮辛苦的
啊。对啊，
身上点火啦，然后撞啦，摔啦，
对啊，真的。
然后但是只出现在最后的那个感谢
名单里
面而已。
对
对，几秒而已，大家也没有来看，都已经走了。那这部片其实就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莱恩·葛斯林就是演一个特技演员。嗯嗯嗯。这部片的导演他本身也是特技演员出身的，所以他很知道说特技演员一开始在前置要做什么啦、啊嗯，身上那个油怎么弄啊？这样， oh. 有一些人觉得不好看，是他的剧情上可能有些人觉得节奏怪怪的或什么。可是我很 care 这个的人都觉得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在他里面的特技。哦、oh. ，一般如果我真的看动作片的话，会觉得有些特技商业片啊这种大场面，我会觉得看久很腻嘛。
没错，
就是特技，大家
打得很假、啊，
看了二三十年不就那样吗？
挥空拳、啊、
对不对
之类的？
对啊，我要看的是剧情，你给我看特技干嘛？这样。像
尤其那
个玩命关头，你要讲玩命关头，
我是要讲那个基努里维的那个
啊，你说救狗的那个，
救狗的那个，John Wick，
对啊，类似这种，
他一直都在打，一直打。
但哦，这部片里面全几乎都是特技，而且好看都是特技，他设计了一堆特技，但是那些特技啊，完全不帮助剧情，就是你会觉得很瞎，怎么这边明明没有需要用到这个，然后他故意用，有点恶搞了。
是，
就明明可能只是出门而已，然后他突然要那个大场面爆破，他硬是要在这边摆一个特技，就你很明显他是硬加，可是这个硬加的那种就很幽默，你懂吗？他也不免俗，让你知道我就是要秀给你看，我有这段特技。
对，
欸，那蛮有趣的哦。
你就觉得很搞，你可能只是救个人而已，哪有需要这样？
他真的会像喜剧之王一样，就说：“欸，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什么旋转？
有啊，有啊，有啊，
旋转翻身之类的，
会有，会有，会有，会有。他们就会讨论特技要怎么弄，然后也有特技人员跟。”有点阶级，跟主要的明星也是有点对立。
对对，
他们就会在那边嘲笑说，那明星什么都不会，然后宣传的时候还说什么，全部都是那个不用特技演员、什么特技演员之类的。
哇，很真实哎。
最后那个感谢字幕的地方，它不像一般就是这样放字而已，它旁边切了一个画面、嗯，因为这部片毕竟也不是莱恩·葛斯林自己亲自下去演，
当然当然
也是有特技演员，当然，但他拍给你看、那些特技演员是谁、
就是有重视到这一块。
怎么演？他把幕后花絮直接也把它摆上来、然后对对，就真的是很从特技演员的角度去感谢
这
些人，欸、
蛮有趣的，
很不错，很不错。剧情啦，你真的在看剧情就还好。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看最后谢幕那一段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OK，
没有啦，中间一些过程啊，还有一些不只是特技演员拍片的辛苦啦，导演啊，制片啊。然后那个大明星又乱搞啦，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啦。我觉得，如果你常看电影，然后你也常看动作片，你就可以看说，哦，原来这种高度它要怎么设计，然后，这种喷火的桥段，身上着火的它要怎么弄这样啊？对啊，推荐给大家。
好，
好，我其实好像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今天录音是用 M3的笔电
哦，对哦，你已经换了。
对对对，
新电脑，
所以用起来很爽，
难怪音质感觉比较不错。
哎，我们下礼拜是礼拜一录音，对不对？
对，
因为下礼拜三我要去动一个胃的这个微创手术。
哦，还好吧？
对对对对对，还好。
又要动胃了，你胃动了几次啊？
没有，第一次而已啦。之前是直肠，
上次是肠，紧张吗？
也蛮有一点紧张哎。比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上一次好像是13年前，那个时候都不会觉得紧张、我现在会开始会觉得有点担心了，哇，好像分享这个比较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现在用的是 M3。
那我们在这边公开征那个，如果主持人啊，对啊，有什么我
什么
什么东西根本听不到，
没有，没事，剪掉
，OK， 好，好了，接下来换我讲一个坏奶事，
好，
就在前天呐、带我女儿要去，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叫做米亚玛伊里。米亚玛伊里就是去神宫里面参拜，然后满月的时候在神宫里面参拜，然后受一些
祈福。这是日本习俗吗？
对对对，是一些日本的
小朋友的习俗。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是那种奶奶啊，她会拿出她很久很久以前穿过的 小朋友穿的和服，他们叫 kimono， 就是着物，着物。总之就是和服啦，小朋友的和服啦。你可以从触感发现说，这个就是古布啊，就是以前的衣服。
所以阿嬷穿过，
阿嬷，
然后你老婆也穿过。
阿嬷有没有穿过？应该45年前的衣服，所以阿嬷没穿过，应该是我老婆她小时候穿过的。
你老婆穿过，
对对对，她姐也穿过，就是大家都用这一套。那你可以发现
有点感动，
对，领口上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发霉啦，就是真的放了很久这样，45年。
哇，真的哦。
我们就是开车到现场嘛，然后呢，妈妈抱着小朋友，那个古着啊，就会围在他妈妈身上。那小朋友实际上穿不了的哦，因为那一件很大，你至少都要6、7岁才穿得下的感觉。嗯，他就是把它包着，就是一个装饰的感觉。嗯，现场非常的庄重，非常的严肃。叫到我们名字之后，我们就进去准备要参拜。
对，
他那个地方是要报名的嘛，要先去缴那个祝福金之类的。
嗯哼。
一开始我们先在等待区哦，一进去你会觉得说，哇靠，这个神社这个神宫啊也太花钱了嘛。他一进去在等待区哦，啊，神宫叫做伊势山黄大神宫。嗯，对，伊势山高台金谷
在横滨的吗？
在横滨这边啦，樱木町附近。
Okay.
好，进去等待区的时候，很像那种迪士尼，你准备要去坐那种什么鬼屋啊过山车，你就会特别弄得比较豪华。嗯、可能会有一些故事在里面，但迪士尼里面可能会放一些什么动画啊之类的、嗯。我们在里面等待的时候非常非常豪华，
对，
感觉你很像是不知道哪个专家设计的一个空间、
嗯。
接下来大门一打开，嘣一打开，里面更豪华、
嗯。
哇，该怎么讲啊？有点像是教堂，前面摆了很多长椅，就像教堂那种感觉。嗯、然后上面站了两个准备要帮你祈福的人员啊、嗯，他们穿的就是紫色的那种袈裟，很漂亮，嗯、然后头上戴的那个高官帽。
嗯嗯嗯，
现场我们就是听他这边祈福啊，然后念一些奇怪的咒语啊，这种感觉，然后在那边敲那个锣鼓，嘣嘣嘣，好啦，讲到这边，为什么是坏奶师呢？
对，
这么庄重的一个地方啊，我老婆没有跟我说要穿西装
啊，
我就穿的非常非常普通的 T 恤，戴一个帽子，我还反戴，就这样走进去
啊。
然后我还穿博肯。
那你老婆穿什么？
我老婆其实也没那么
正式，
她也其实也没那么正式，但是跟我相比起来，她好多了。
所以你们本来都不知道这个活动应该要怎么穿着，就对了。
对，因为她跟我讲就是去神庙拜拜，那我都觉得说。哦啊，就拜拜嘛，不是拜拜就那样子，穿得轻松一点去，然后点个香就走了这样子啊。
对对对，
我真的以为是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穿得很普通，然后包括我的那个岳母一来的时候，我靠腰，你穿得这么正式哦。那现场所有人哦，所有全部
东南亚小弟，
全部的人都穿西装，没有一个人不穿的，
懂不懂啊？
甚至看起来像小混混的，他们也穿起西装，看起来像拉皮
掉的。你连小混混都不如哎、欸，
连雷雨都不如啊！
对，而且我胡子还没刮，
天哪、
啊，我简直是亵渎神明的一天啊！
真的，
那真的是我的坏奶师。
对啊，我想说你前面是不是讲错什么坏奶师？听起来不错啊，
是一个特别体验啊，
穿错衣服了。
我会跟我老婆说，下次这种你一定要跟我讲要穿西装，感觉好像我格格不入一样。
但听起来连他自己好像都不知道 啊，因为他也没有穿到正式啊，
他不知道，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嘛，他就觉得说既然都去了就那个，
但他还算及格啦，你是零分啊，
是我的坏奶师。
不错不错，
好了，如果说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你上 IG 搜寻 Nanny's Talk NNSDLK。
好，接下来我们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三连，那评分、订阅加留言。
如果觉得节目不错的话，欢迎Donate啦，可以点选资讯栏里面连接到Sound上面进行小额赞助。拜托 Amber Heard 让节目多活几天啦。
哦呦，竟然在这个地方出现、啊，
拉
屎啊！哎，对，在感情面上面我是没有多讲什么啦，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
对、
啊、
对，不是太重要的
对、啊。对啊，很精彩啊，今天很精彩，
狂人啊！好了，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
好了，拜拜啦，
拜拜，
拜
拜。